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开始讲十不三业当众的三种意业。那么其中首先讲贪欲，那么轮商就说到贪欲事则未输他财产。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贪欲的事，贪欲的这个金，就是属于他人的财产。那么接下来呢，讲一乐。那么一乐分三，香则为欲彼时作彼此香，烦恼则为三毒睡矣，登其则为于灵恕我。那么意思呢，一乐呢分三个方面，这个相呢，就是对于某种事呢做某种事的这个相。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对于这个颠老做颠老的相，是这样的。然后烦恼呢，就是贪嗔痴人和一种。登起呢就是想占有这个财物。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贪欲的一乐呢有三种，相、烦恼、登起。如这三者具足的话呢，一乐的一切相都圆满这个具足，是这样的。接下来就讲假行，假行则为欲说事宜增法进去。那么意思呢，就是贪欲的这个假行呢，就是对于所想求去的物呢增施进去，是这样的。接下来就讲贪欲的这个究竟，贪欲的这个究竟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就是略说，第二个呢就是贪欲圆满的这个量，第三个呢就是非圆满贪欲。那么首先是略说，究竟者所欲彼时丁其数矣，威廉器材等原成我用。那么贪欲的这个究竟呢，就是对于彼时决定这个需求，也就是自己的心里想原这个财物等成为我的这个财物，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贪欲圆满的这个量。那么论上面就说到，此种贪心圆满，戏剧无相，一有淡浊行为欲之财所。那么贪心圆满的量呢，就是需要全分具足以下所讲的五种这个心相。那么其中第一呢，就是有淡浊性，有淡浊性呢，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财物淡浊，是这样的。而有贪婪心为乐己财物，意思呢就是第二个心相呢是有这个贪婪性，就是希求财物辗转增长，是这样来理解。然后第三呢就说到三有饕餮性，为于输他财物等时，即为化豪深深爱畏。那么第三就是有饕餮性，就是对于他人所拥有的这个自财等的事呢，自己的心理分别，这是殊胜美好而强烈的升起爱畏，是这样的。然后是有谋略心，微浊四年翻笔作游，何当恕我。那么意思呢，这个第四有谋略心，就是自己的心理图谋，这些财物如何才能归属于我呢，是这样的一种心的想法。然后五右辅必行，唯有贪欲不绝秀辞，不知过患给予处理。意思呢，第五呢就是有辅必性，就是有贪欲参所辅必的缘故，所以说呢自己不觉得这个秀辞，不了知贪欲的这个过患，也就不知道应当从贪欲的状态当中处理，是这样的。那么在前失踪心态发生的这个时候呢，加入心里能知道这种贪欲的过患，那么就可以由此自息贪欲的这个发展，而让性呢从贪欲之中处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这里知过患就是因，处理就是过，是这样的。接下来讲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非圆满贪欲。那么论上说到，若此无形随取一种贪欲性相，即非圆满。那么意思呢，就是没有达到最严重的地步，这就是讲贪欲非圆满的这个量。那么以上呢，就是有单左心等的五种这个性相，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种，那么这个贪欲的性相呢就不是圆满， 也就是如果只有其中一宗心相乃至这个十宗心相都不是圆满的这个坦义，是两种方式来加了之。瑜伽四谛轮种，遇时不三，居所假性。那么我们需要了知，这就是对假性断疑惑。有人会怀疑，贪欲只有一种这个意乐，为什么还说有假性？为什么说是假性？那么这次呢，根据瑜伽四谛论说的，在这部论当中呢，得以这个十不三业都说了这个假性，所以我们需要了知所有的这个假性呢，从广的角度来讲。你这个身体的行为、口中的说法、心相虚啊，起了这个念头，他们没有达到最究竟的这个地步，那么这个之前必定有一种假性，所以这个贪欲也是依了，也是这个假性，这个呢没有任何矛盾的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以下呢，就是以激烈来光说不圆满贪欲的种种这个情况啊。那么论上面说到，又非圆满贪欲自离者。未作四年，云何当人临其驾诸成我父师如我所欲？还是这样讲的。那么有关非圆满贪欲的力呢，就是这样想，怎么才能让这个驾诸成为我的仆人，符合我的这个所欲，是这样的一种贪欲的想法。那么这个呢，按照唐瑜伽四谛论，是对于这个驾诸其如是的贪欲性，就是心里想，我如何才能和家族一样能随意的释怀铺怒为我做事情，让他听我的话等等。那么这样祈求别人十分自济，就是在公事方面说起的这个贪欲第一个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接下来有说到，由于其妻子等及饮食等足自身具以如是色，意思呢就是说，或者是这样想，这个家族他的妻子啊、儿女啊、仆人等等，或者他的这个饮食等自身自具，怎么才能全部归属于我？那么这就是对于舍手的升起贪欲的这个心。又作思念，云何当人临他至我，稍于远离，勇猛进京，居住堕闻，沉思信淡。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或者是这样想，怎么才能让他知道我稍于原力，勇猛进京，居住堕问，乐意这个布施的功德等等。那么这个灯子当中呢，还包括了安住这个真念啊，寂定聪慧啊，还能一切优柔拥静啊，数次清净的戒律等等。那么这样希求别人对自己这个赞扬，这样希求别人对自己这个称颂，这就是对名誉升起贪欲心，是这样的。然后继续讲到，又作四年，云何当人临主国王及诸上主师中弟子公事于我得意识等，或者呢想，怎么才能让这些国王乃至这个上主，或者呢比丘啊、比丘尼啊、优婆塞、优婆夷师中这个弟子供养诚实于我，获得衣食等这个财物。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余商这个余为富豪，自己的心里就想，以什么方法能让他对我做这个供养，每个月供养我1000元。那么这样这个需求供养就是对于供养升起贪欲心，这就是十宗不善业当中贪欲的这个业。下面又讲到，又作四年，其如是语，云何临我当生天上，天渺物欲，以为右膝当生梦里，遍数世界，乃至远生他花自在。那么这里论上面说到梦里，我们需要了知，自在天呢有1000个名称，那么这个梦里是其中的一个名称，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这个自在天。那么这个论上面讲到的内容呢是这样的，或者呢想，如何能让我升到这个天界，在这个天堂当中以无中这个妙欲精清的游戏，如何能让我升到这个大自在天边如天当中，乃至让我升到他华自在天当中。那么这样这个渴求圣天以及相收天界妙欲，这就是对于天界妙欲以及俗称自身升起贪欲。 也是属于这个贪欲的业，是这样的。然后又讲到，由于父母、其子、父等同犯行者，所有自举发于德者，亦是贪欲。那么或者想，如何能让我获得这个父母、其子、父人、朋友、在官、亲戚啊、兄弟啊、同犯行者等所拥有的这个资产啊，这样对于这个自居发起欲得自信，那么就是对于自贪升起一种贪欲，这也仍然属于贪欲的这个业，是这样的。那么以上贪欲的这个业相，贪欲圆满的相，中中不圆满贪欲的这个相，学习的时候呢，如果不关照自己的这个心，这是字面上记忆选说，那么就跟自己的修行呢毫无关系的，跟自己的修行呢毫无关系的。那么上面我们曾经也讲过，一切一切的佛语，一切一切菩萨语，都是呢自是修行的一种这个教授。那么如果闻思这个，修行那个，那么就成了闻思和修行脱离了，那么这样这个听闻自己就得不到真正的这个受用是这样的。那么正确的方法呢，应当就是一切一切的这个言教首先呢需要听说，言教听说之后呢就要翻管自信，消鬼自信，那么这样对治才能学一分就以一分来立一分过，增一分德，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在这一段当中讲的种种贪欲的差别相，实际上都是呢直接在自我们自己贪欲的一种这个相状。古人说爱不忠不生娑婆，那么我们既然生于这个娑婆世界毕竟是有贪欲的只不过说贪的这个对境有所不同的，那么这个凡夫人的心当中没有这个贪欲是不可能的，因此呢这一段的学习呢就很重要。我们对照这个论文，应当翻管自心，自己在哪方面有贪欲，是对于这个民生贪欲，还是对于这个利养贪欲，还是对恭敬等贪欲，或者呢对于一心贪欲对于这个物质贪欲，或者呢对于猴子圣天对于这个轮回圆满贪欲等等这些都要一意的这个检查。如果一天当中贪心等恶念的念头特别特别多，那么就是堕落恶趣的一种现象如果不及时劝阻，那么后果不堪设想的是这样的。那么学习贪心圆满的无相，应当包一个要点就是一切一切的业呢都是从自己的心而产生的，那么一念微细之间不知放犯，那么就会发展成严重的障碍，所以说需要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就要看到，就要观察，如果不能观照，那么以习气以增长，我们的这个心态呢会逐渐逐渐的转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说你对于某种这个外物，比如对于这个校车啊，或者呢对于样方有单作性，那么习气增长呢就会逐渐发展成为有贪婪性、有饕餮性、有这个谋利性、有伏笔性，那么贪欲成性就会沦为不知这个秀智、不知处理的心态，那么这样成为这个贪戒，就严重障碍这个处理。既然知道意识去心里的这个念头，那么一念心虽然微小，可是关系确确实实是极大的，不及时对治，就会显现巨大的一种这个过患，是这样的。所以说，首先是要在自己的起心动念当中勘察，到底对于何物何人何众法有执着，那么已有这个淡作，已有这个贪求占有的这个念头，那么要立即自和自责或者呢用一句心咒或者佛号来转掉这样才能折止恶趣折止轮回。因为作为一个凡夫的众生，尤其作为一个三界当中愚界的众生，又作为一种这个末法时代刚强难化的众生，那么在他的这个心相续的状态当中，就没有很多清净的善性几乎都是杂念，几乎都是呢就是 贪心笨的状态，尤其是年轻人，没有吃过苦性的，没有通达大经大论的要义的，也没有长期亲经三知识的，那么这样的一半的年轻人，尤其呢在特别热闹的这个环境当中，那么说见说闻，一切一切都是增长一种贪性的因素。所以说没有这个佛法的智慧，没有经过一种这个苦心，也没有观察轮回种种的这个过关，那么这种这个人呢，的的确确积累不了清净的善根，往往被这个贪心淡的烦恼控制啊，以这些烦恼推动下呢，造很多业。他没有详细观察的话呢，的确认为自己在做善根、做福德、做文字修行，其实唯一是一种贪心烦恼推动下大转转，其实心的深处就没有离开贪心的烦恼，其实就是以贪心推动下求名为利养呢，或者呢就是求一些世间轮回的法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必须要反观自性，从深处从处处细细方面要观察自己的心态。一般人认为自己不是很笨，不是没有智慧的，其实从因果的规律，或者说对观察自己心相续的想法啊，观察自己的心态呢，确确实实不算很聪明，也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心态安住在一种贪嗔痴淡的烦恼状态。所以说就是末法时代没有这个心生正法，没有高僧大德弘扬佛法的话呢，一般人不说做好事，连这个烦恼的状态都不会真实认识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学这样可靠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讲的都是呢非常广啊，讲的呢非常系统的，而且都是呢依靠这个一切佛菩萨的所有的经典论点，也就是说一切大藏经里面所讲的道次第的内容完全归舍的是这样的一种殊胜论点。所以对这些呢，有时间有机会的时候呢，不能错过，不能轻色的放下，不然的话呢，生生世世遇不到真正道次第的修法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这里讲的也不快不慢这样的话呢，就是到我们呢尽心尽力的应该学这样道次第的这个法门。那么这一层我们就是总的讲的贪欲业是这样。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几个共案再看几个公案。那么首先第一个公案是这样的佛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位居士兴奋供养这个善宝，那么他在临终的这个时候呢，妻子在旁边非常悲伤的一直哭，那么他听了呢，心里呢产生了悲哀，在对妻子一脸不舍的状态当中死去。但是呢他的这个魂魄没有离开，在妻子的鼻子里化身为一只小虫。那么另外有一个修行人，他呢见到他的这个妻子爱哭就好言劝解他。那么恰好这个时候呢，夫人的眼泪鼻涕一块流出，这个虫子也跟着掉到地上。那么夫人见了呢非常这个羞愧，就想用脚把这个虫子呢踩死。那么这个时候呢，修行人呢马上就告诉他说，不要踩死他，他是你的这个丈夫。那么夫人马上就说，我丈夫呢分经持戒的，精勤修法的，没有人比得上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虫子？当时修行人就回答说，因为你对他呢非常恩爱，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以你的这个哭泣让他动了眷恋之情，所以说就是堕落成小虫。然后呢这个修行人呢为这个小虫呢将经说法，小虫呢听法后呢就是忏悔，命中呢升到天界。那么从这个公案我们也可以这个看到，临终的时候最为要紧的古人也说念不移不生极乐，也就是说如果临终的时候呢不能保证正念，那么一念贪婪就会堕落的。佛在楞严经上面也讲，敦请即多，敦想即废。那么我们都会有这种体验，一起贪欲心，自己的心就是瞎堕的。所以说临终的时候如果升起贪心，不论是贪着眷属，贪着这个名为利养，都决定是生恶趣的一种命运，是这样的。刚上面所讲的观当中，这位修行人一生当中精进的这个修行，可是呢对于妻子一念这个爱染，就让他堕落为一只小虫。 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贪欲就是解脱的一个大障碍，不可不迁住的，还是这样的。那么真正要做到无贪欲，或者说不被欲尘所转，那么必须平时要锻炼从一切欲尘当中处理。如果其希望于临终的时候有尊重的损远辅助，这是不保险的，还是要靠平常的精进当中绵密关照这个自信，只有长久的这个练习才能保持得住，还是这样的。那么平常借助这个色声香味触的一切这个欲尘，要保持高度的警觉，信呢一组尘就会升起这个染作，就要依靠一句心咒啊，一句这个佛号啊，就像利剑一样斩断这个情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到了临终一刻，一念这个圣心就会前功尽弃的。所以说学习贪心的这个业相，应当时时刻刻拥在自己的心上关照啊，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公案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再讲另外的这个公案，也就是说释迦佛光传当中记载，释迦佛因地的时候，曾经是一个名叫三嘎那的上座，当时呢他带领500人去海中取报，那么侮辱了这个同桌罗刹女的令弟和这个罗刹女们呢结婚生儿育女的，那么最终他们呢设法骑上具有生同力的军马王，准备来逃离罗刹国。那么这个时候呢，罗刹女们呢打扮好，而且呢携带着儿女对上人们高声的喊道，恳请你们能把我们当作嫁属，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家人亲戚，只有你们可以做我们的护珠一头猪，无偏亲幼，这些是你们所拥有的殷实啊、庙宇啊、住处啊、珍宝啊、金银啊、有限的海螺等等，请与我被女人共享这个幸福生活。还呢就说，如果你们已经不再需要我们，那也请你们无论如何要把儿女一同带走。那么商人们听了后呢，有些呢开始生出我的妻子的念头，有些呢想到这个儿女，有些呢想起这个殷实等的财物，那么结果这些人呢全部相继落马的。那么众多这个罗刹女呢顷刻就把他们全部吃光，只有三嘎那一人啊无思无念顺利返回，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公案呢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其实我们现在就身处在现代罗刹世界，物质异常繁荣的歪经凌人烟花扰乱的，充满种种诱人堕落的色声欲尘只要有了钱，就能享受全世界的美食名酒，时髦的巴黎时装，名贵的首饰啊，高档的化妆品啊，还呢就是奔驰宝马等的高级轿车，犹如王府般的豪宅，种种的这个奢侈享受放肆，种种的美色女子等等，还是这样的。可是修行人身处在这样的这个贪欲的大海当中，如果对这些似乎清净美妙的假象产生了单着的爱染，产生了真实爱心那么决定是各个相继落马的，成为这个罗刹女的俘虏是这样的。那么这些欲尘从本质上来说是虚幻的，都是呢幽落的一种法，而我们欲界凡夫从无始以来就对于这样的欲尘有着强烈的一种贪执的习气的的确确，而我们凡夫又是欲界的这个凡夫，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为止，对于这样的这个欲尘呢确确实实有强烈的一种这个贪执习气，认为就是很畅的，认为就是真实的，认为就是清净的身陷其中不能这个超脱，唯有像三嘎那这样对于这个欲尘中无染，才能真正的超脱这个欲界，否则呢我们决定只有堕落三无趣而已是这样的。这也是一种公案启发我们的问题，大家呢应该依靠这个公案翻管自心。玄疑记当中有一则丁生旺的这个因缘，丁生旺呢是以过去世的福宝力一直上升到33天，经过33代的天地师，与天地师呢平起平坐的。那么在这个第33代地师王朝的这个时候呢，阿修罗王呢兴兵攻伤天庭，以及这个地师战斗，那么第四天呢打不过，只好退兵 回入这个天真。那么丁生王出来捶背跤弹弓箭，阿修罗王呢当时就坠落在地。那么这个时候呢，丁生王心里就想，我的力量如此的大，没有与我相等的，今天还和第四天工作干什么，不如把他推到都把为快。他起了这样的一种恶心，那么他这个恶心一生气，很快就堕落在天宫的大殿之前。在他快死的这个时候呢，有天人问他，假如侯氏右人询问丁生王是如何命中的，应当如何回答。那么丁生王自己呢就是说，应当回答丁生王是由谭玉而死的，是这样讲的。那么坑个仙云郡的人都知道，丁生王曾经呢统领四大部洲41年，那么以他的这个福德力，7天连续呢天上降下种种战报，后来呢一步一步发展到四天王天33天，相经荣华富贵的，但是呢他仍然心无言助的，最后成了这样的一种下场。那么从这个公案我们可以看到，丁生王的贪欲就是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本来以过去式的善业相受福报，不必要在这上面再去制作，但是呢因为他在相互的同时呢单做自己的力量不知反助，所以说由于单做性恶化成贪婪性，不断的想要在相受上增长，那么进一步又有这个饕餮心对于这个帝释天王的权威势力心生这个羡慕，然后又权力欲的膨胀再升起谋略自信，想占有天王之位，那么以贪心呢不止这个秀策不止这个出力，那么这样贪欲圆满就刀子堕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名为利养，实际上就是修心认的一个大敌人。那么我们应当心中常常思维出力，求得利欲的一种妙法，是这样来思维。那么这个公案也具有这个现实的意义，当今社会呢普遍赞扬对所谓的权势啊、地位啊、事业、财富等等的这个追求，人们的贪欲呢不断的膨胀，不择手段谋取自利，内心烦恼炽烈的恶呢就是积累迅速的，但最终的这个局限呢不会脱离因果规律的严厉惩罚的。接下来我们简单讲贪欲的这个依宿过，贪欲的这个依宿过呢就是会堕入这个三恶道，第一痛苦甚重，如果是专升恶鬼道和这个旁生道也是没有意识，即使抛弃的粪灰也难以得到的。那么这样经过蛮长的盛世，即使以三业力恢复人生，仍然贫穷下劣的，处处乞讨也是一无所获的，即使能有稍许收获也往往被人剥夺的，没有自在享受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就是有贪欲罪业的障碍，将会让自己的心愿无法实现，是这样的。这一场我们讲了贪心的意业，那么接下来继续讲诚信的意业，也就是说一下讲诚信的意业。论上面说到诚悔信中思想烦恼如出恶业，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诚悔信的思想烦恼呢如出恶业。上面我们讲出恶意的思想烦恼那个时候都已经了之，那么陈辉信的这个思想烦恼也是一样的。好，接下来就讲邓起，邓起则乐达等语音云和令其造收造福，若有他缘何止任云好子菜餐。那么这个陈辉信的邓起就是乐意打马当的一种想法，如何让对方造收杀害欺负等等，或者呢有其他的因缘损失财产，或者呢有自己自然损失财产，是这样的一种等级。然后下面就讲驾行，驾行者即欲说思而其驾行。那么这个诚信的这个驾行就是对于所想而发起中这个驾行。那么接下来讲这个究竟究竟呢分三段来做这个抉择，第一个呢是真实，第二呢就是圆满的量，第三呢就是不圆满的诚信，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个真实呢，论上面说到究竟者位于大等，其心决定何以断绝，意思呢诚信的这个究竟就是对于大马等 自己的心里呢已经这个做出决定，或者呢已经断绝，是这样的，需要了知。那么第二个圆满的量呢，论上面说到，此已有无，全则圆满，却则非圆，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诚信的圆满也有五个条件，条件居住啊，就是诚信圆满啊，条件当中呢缺一个，那么属于非圆满诚信，是这样的。那么论上面说到，位居无形，一有真无性，唯与论孙海相随法分别故。那么第一个有真无性，就是对于论孙海的这个相，随着和他相应的这个法心中呢分别的缘故。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某人辱骂我，那么对于他辱骂我的表情话语等等，那么随这些的法一直在心里分别，一直制作这些损害的相，这就是有真无性，这就是有真无性。然后又说到，而有不堪脉行，未不饶矣，不堪任故。那么这意思呢就是说，第二呢是有不堪脉行，就是对于不饶矣不能安任的这个缘故，这是难忍自性，难饶自性。然后呢第三呢下面继续讲，三有圆狠性，为不饶以诉诸非理思维随念故。意思呢就是说，第三呢有这个圆狠性，就是对于不饶以诉诸非理思维随之而意念的缘故，是这样的。那么以诉诸非理思维意念就变成圆狠，我们要知道一味法的恶心就是这样一步步传习而成立的，是这样的。那么第四呢继续说到，是有冒烈心，微浊四年，何当摧塔，何当杀害。那么第四有冒烈心啊，就是想要损害幼性，就作业我怎么去摧打他啊，想要杀害就作业我怎么去杀害他，乃至想要幼亲自己受到种种诱闹啊，就作业怎么实现这个目的，是这样的意思。然后五有复辟心，未以成悔，不觉羞耻，不知过患，给予处理。意思呢就是第五有复辟心，就是对于这个成悔参所复辟的这个缘故不觉得羞耻，不了知成悔的过患，以及从成悔之中处理。那么学习诚信圆满的五种相，终在人事之心。恶行就是三恶趣的因，那么它的起点要抓住，知道最初相是什么，有关观照的这个方法就可以明确，也可以诱之居于反善的。所以说就是所谓这个诚信圆满无相当中第一个相非常重要，由此呢可以认识业从何而起的。然后最后的第五相也很重要，由此呢会认识将沉沦到什么状态。那么第二相第三相第四相中间的这些呢就是演变的一个过程，是这样的。所以说学习诚心圆满的五种相比什么都重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凡夫众生呢不容易积累善法，一旦积累善法，被严重的嗔恨心彻底摧坏，或者呢对众生做损害，对众生做一些不愿意的事情，几乎也是直接涉及到以诚心推动下嗔恨心生气的这个结果而造成的，是这样的。那么第一项真悟性呢，论当中说与人孙海想随法分别故，这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然悟的这个根源。实际上这句话略说就是欲想分别，与一种家里的这个相再分别，或者是说自己的心坐坐在这个相上面，那么这个住相就是升起贪嗔的这个根源。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对优柔法观为功德就会起这个贪欲，对对君取人损害的相就会升起嗔心的。那么与金刚经对参，那么金刚经当中师尊说，我与妄习戒戒自戒时，若有我相、任相、众生相、受者相，因生嗔恨。由此呢我们可见，心如果著作对方人损害的相，那么就会引起嗔恚，而且呢虽作非理思维的症状，也会由微细变为广大，由轻微变成粗重，由意呢推动圣口，整个让身心呢堕入这个恶趣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天姑经上面说到， 分别性才说圣的成恒和最终分毁自他一切，导致一切祸患，还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在如心上面也说到，强行我不语，活饶勿说语，得持不乐时，成身会自他。那么其中这个前两句，对方强行做我不相做的事情，或者呢强行阻挠我的受益，这就是人损害的这个相。那么对于这种人损害的相，如果心里著作不舍，那么就会不断这个膨胀，那么这个不悦的食物增长起来，就会一步一步专程厚厚有不堪乃心，有怨恨心，有这个谋略性，有复辟性那么这些都是呢从一念去向分别而来的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知道如何六转，也就会知道如何幻灭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相辅成恨的这个烦恼，我们要相辅这个成心，那么应当在七心动念上择止。那么这个做的方法如何呢？就是不应诸相甚心，不能老在心里存有对方损害你的相。那么这个人损害相不能这个著作，时时观照，一发现心在著作损害的那个相，那么当即要迁出它，不让它著作。所以说知道诚心发起的这个相，那么就知道对此诚恒心在什么地方作业是这样的。那么以这个来退光，贪心是怎么起的呢？就是对于可爱、悦欲、具功德的相呢，随法分别的，或者说心著作这个相，由此呢就会一步步发生坚固的，最后呢变成强烈的占有欲。而要迁出这个贪欲心，也是在不著相分别上着手的，是这样的。或者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心不能这个坐在对境可爱，不能坐在这个对境悦意的这个相上面。一发现心在趋向分别，那么就要立即转换，就要遣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金刚经》上世尊开示不应诸色声香味触法甚心，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样取舍，就能断出恶趣，乃至断出这个轮回或者呢你想想翻面转换，也就是对轮回六尘真观无常苦空这个妙严大师在年复智子当中也讲到，就要对于这个娑婆世界的音色境界，做地狱的相，做苦海的相，做活在的相，对于种种的报复呢做枯举相，对于阴湿衣服呢做脓血铁皮的相，对圈数呢做夜叉落叉单身跪相，是这样讲的。这就是把观经相呢转换为不观经相，把观落相呢转化为观哭相，把观悦意相呢转变成观不悦意相。那么从这个里面就会发起这个正色的眼力，真正的眼力娑婆世界眼力真个生死轮回的法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要知道专变连透的三教方面就是佛法，没有其他的一种佛法的自信。那么我们学佛法，知道佛法的理论，那么应当就是运用。运用呢就刚上面说的，无论是贪心还是嗔心等的烦恼，都可以当下转变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冤家损害的相，怎么转换相呢？就应当做前世父母相这个现在对我做这样损害，其实他就是我的父母，必定过去是做过这个父母的，应该就是这样想。还有呢想这个冤家呢未来肯定是成佛的，所以做未来祝福的这个相做愿意的这个相，或者呢就想这个冤家就成为修行的这个顺愿做成就安忍的三智士的这个相当当，那么这样就从根子上呢折住这个诚信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论上面就讲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不圆满的这个诚信不圆满的这个诚信。论上面说到，今成孙海信则未作四年必于我所一作正作诸无一时，故我欲逼当作无疑，今其所有继续思维二续一节节孙海信。那么医生来说，仅仅成为这个损害性，就是普通的这个诚信，包括呢这个报复行李心灾落后的行李等等这都属于普通的诚信。首先就是报复行李就是想他对我曾经做过，或者呢正在造作，或者呢将要造作无以止止，因此呢我也要对他 四心无意。那么这样有多少念的这个智慧，就有多少念的损害自性。是这样的，需要了知自念的这个内容。然后又说到，入世愿他显法，上师勤属自财，及三法等，即缘侯法往恶趣中，亦是顺性。那么这就是心灾乐祸的境力。从先法来说，缘他精神勤属上师，自财损失，三法失坏等等。然后从这个侯法来说，缘他侯是堕落三恶趣当中，那么这些念头都是属于这个损害自性啊，都是呢罪业的这个自性。那么对于这个损害自性呢，在唐一家师弟论当中说的更详细。比如这个心里想，如何让我能对缘家自在的捆绑损害去除鞭打，或者呢让他家里的这个财产呢耗散呢，或者呢夺走他的这个妻儿眷属朋友住宅等等，或者呢心里想，如何能让这些冤家在其他友亲那里遭受上面所说的种种苦恼之事，或者呢缘他自然发起如是如是的深刻于这个心扉，由此导致上司自财朋友啊眷属名产暗乐收米一起这个种种的三法功德，事后将堕落三恶趣之中，这些全都属于这个损害自性。在唐一家师弟论当中呢讲的比较这个具体，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供案。从前呢舍卫城的素僧们呢供养僧众在世，那么供养僧众在世的时候呢，首先就是供僧，然后呢布施这个乞丐的。有一次呢有两个小乞丐，一个就是国王的这个众星，另一个呢是婆罗门的这个众星，他们前去乞讨。那么婆罗门中心那个小孩呢就没有掌握好事件，他在这个供僧之前去，结果呢什么也没有得到。那么国王中心的那位小乞丐是在这个僧中相熟之后去这个乞讨，所以他获得许多的恩赐。那么国王中心的这个小孩呢问这个婆罗门的这个儿子，你讨到什么东西了吗？是这样给他问。那么他因为没有得到任何应试而气愤不已的，他就是说我如果有权利的时候应当砍掉这些比丘的头。而这个光宗信的小孩呢说，我如果掌握大权应当每天以拜为美食供养佛和佛的眷属。那么他们两个说完话后呢便各自到了这个树下都睡着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辆马车疾驰而来呢，那么正好粘在婆罗门小孩的这个脖子上面，让他端头而死去。那么他因为这个诚心过报，立即陈述而丧了命，是这样的。那么当时舍卫城的一位大商主过世呢，他膝下呢没有孩子，那么家人上来决定，如果能找到一位具有大福的人，就请他到家中。人们呢四处寻找，发现国王中信的小孩正在树下躺坐，其他树荫都已经消失了，唯独他所在那棵树的荫荫仍然盖在他身上，所以说他们断定这就是大福德的人，宣他作为这个上主。后来呢他供养佛陀以及佛陀的眷属在世，那么在佛前求法，最后呢获得了解脱，这就是他三量的信的过报立即成熟的原因，是这样。那么我们要知道两个小孩的这个命运相差这样大，一个被车压死，一个呢暂时享受这个安乐，最终这个解脱，是这样的。那么造成这种这个反差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两个人的用心不同，面对这个严厉的对境佛和僧众，那么一个用的是恶性，所以呢立即就受报应的，一个呢用的就是善性，所以说立即就先前这个善过，所以说就是确确实实是三恶报应如影随形的。佛在这个念珠经上面说，心为地中敌，心为无他地，如水母自分，心为自心会，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交正的意思呢就是说，心是敌人当中的敌人，在心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敌人，就像这个水母自分一样，心就是被自己的心所摧毁，是这样讲的。寂天菩萨也在如心论上面说过， 遂之烧铁笛，女中从何出？佛所避一切，皆由恶心造。就像地狱当中的燃烧的这个铁笛啊，锅中啊上人的裤具啊，心性的玉珠啊等等，都是那恶心所变现的。心取这个损害的香，无忌的就变现同类的受苦境界。那么知道这个心作心事的道理之后呢，应当呢端出嗔恨心，这个呢是相当重要的啊，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再讲另外的一种供案。这个纪晓岚的笔记上记载，泉州有个人有一天忽然发现因在灯光下的身体因子呢不像自己，再仔细观察，虽然随着身体的运动因子也在动，但是呢因子头是很大的，犹如豆一般，头发呢很乱的，像个羽毛车盖一样，而且呢手和脚都勾去的，看下去就像一个银钻一样。那么他越看越觉得自己的身体的印子像一个恶鬼的一种像，因此呢失声大叫，喊妻子出来看。那么妻子见到的这完全一样，那么从此以后呢每天晚上都是如此的，又想不出什么原因，弄得他呢惶惶不可终日，是这样的。那么邻居呢有位这个施主见证，听说这件事情呢就对他说，妖怪不会无缘无故变现，必定是自己造的，是不是你心里安藏恶念，导致落差鬼成疾附在身上现形，这样他讲。那么这个人听了心生恐惧，很佩服这个老先生的见识，他就说，不错，我和某人有冤仇，我准备把他全家杀尽，叫他断子绝孙，然后我就去投靠周一贵。那么如今我的这个身体的印子起了这样的现象，这可能是贵僧对我恶念发现的警告。我暂且凭着这个想法，看看你说的灵不灵验。那么这天晚上呢，果然贵印呢就不见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公案当中的主人公由相助杀害的冒烈星以恶念而干之罗刹现形，又以这个责之损害心而让贵因阴谋，让贵因阴谋，所以说一念转意离分合负的，是这样的。相都是呢随心而变化的，所以说就是转自己的念头也是一种殊胜的修法，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简单讲一下嗔恨心的这个依俗过。嗔恨心的依俗过呢，就是堕落这个三恶道，加思交心得到这个人生，也是相貌丑陋的，愚昧无智的，身心常常为种种痛苦所逼的，受到众生的欺凌，专身在空旷空怖鞭笞业慢，时有争论的这个地方，经常呢参照类似病人等的恨事，生生世世唯有其这个损害心，没有生起慈心悲心等的机会。这就是嗔恨心的依俗过，今天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的一旦结合百年度内你比着那当时讲起这那几万浪之这边做了多少